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。
快乐联合国，丁山主持，邀请您收听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，真的很开心，今天又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们聊天哦。那么今天我们在空中聊的一个话题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嗯，什么是自然而然的事呢？其实呢，我们的生活很多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，如果我们很自在的话，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很好啊。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些规则，有一些框架，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自然而然的事好像会不安。可是这种不安呢，如果是我心里的状态，那么我也会影响我身边的人，就会使我身边的人也因为我的不安而跟我在一起觉得很不安，会想要逃走。我体会到这一点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我的心越自在，我身边的人跟我在一起会觉得越自在，那是多美的一件事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自然而然的事，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。阿老师您好。
丁山您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我真开心我们开始完全聊天，天马行空的聊自然而然的事。
是自然而然的事呢，我们就过我们属于自己的生活，我不把自己衬托更加的理想，或者是责怪自己更糟糕的那个自己。
其实说的大白话就是我们享受现在，而不用为更好的自己或者更好的未来操心。
是
因为每一个现在我们都喜欢都享受，未来的每一个当下自然就会好。
是其实当我们自然而然在过生活，
嗯哼，
没有过度的去夸张一些问题，或者是没有过度的希望自己朝着某个你做不到的理想在走动，
嗯哼，
那你反而能够全神贯注在你当下的才能的发挥。
那我们这样讲好了，我就忽然想到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就要叫起来了，怎么能自然而然的生活呢？我的孩子现在在学校还在念书，那自然而然他怎么会读好大学？那这个您要怎么解释呢？
其实自然而然的意思呢，是跟你的
并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说做你喜欢做的，这要怎么解释？
自然而然的事其实是接触你的动力，你的内在动力，
嗯，
或者是比较文言文的说法，就是回到一个自发性。
自发性，
对，自发的那个动作啊，比如说这样讲好了，你如果看那个 Ice Age 冰河时代那个电影了哈，奎托的那个松鼠啊，他就一定要去找松果，弄出很多笑话，对不对？可能对他来讲的话，他就自然而然就会想要去吃那个松果。
嗯哼，
每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就有他有那个动力，想要去冲刺的那个方向。
嗯哼，
那其实，在那个方向上来讲的话，他可以表现到最好。
嗯、
我举个例子来讲，比如说一个很想要画图的艺术家哈、
嗯，
他按照自己的感觉画出来一个很棒的图。
嗯哼。
他是因为他的感觉、感情跟他的内在的自发性，他去表现那个很好的画出来，对不对？
嗯、
可是这一幅画如果到外面之后呢，受到很大的回响，很成功以后，一段时间之后，这个艺术家呢，他就会想说，我怎么画才能够赢得大家的喜欢？
嗯、
你会朝着大家可能会喜欢什么，市场可能会接受什么，而勉强自己朝着那个方向去走，那反而你离开你的灵感。反而离开你的自发性，但我知道一开始是会有一点点难题哈。比如说，当我们一开始觉得说我自然而然去做什么事情的话，恐怕有很多事情，大家的想法是会朝着一个比较坏的方向，或者
是
无法控制的。
很多人的直觉可能会是这样，
不努力，
自然而然的事是不努力，
或者是完全没有办法自我控制。
那人生是不是有阶段性的？有些阶段是不能自然而然，有些阶段是可以的，是可以这样说吗？因为我们的孩子在求学阶段可以自然而然吗？自然而然就是他常常不想上学，他常常不想做功课，那怎么办？
不想上学，不想做功课，他内心的理由是什么？
原因是什么？
其实有的时候你去发现到原因的重点，可能是父亲或母亲或老师对这一门功课他给过大的压力，他觉得他自己做不来，
嗯，
所以他才没有兴趣，
所以他自然而然的没有兴趣，而不是自然而然的有兴趣。我忽然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啊，哇，他超爱做数学的，他就自然而然的喜欢。
对，只要你有兴趣的事情，你一定会把能力或者那个焦点发挥到很好。
对，
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有兴趣的部分转到别的地方，其实是事倍功半，事倍功半，是做不好的。好，比如说你是个艺术家，一定要你去做数学的话，你可能就是真的做不好。
嗯，
那自然而然的话，如果他是往着他的才能去发展的话，他可以发挥非常好啊，而且他能够全神贯注，而且呢他能力能够真正去发挥。
嗯，
所以你说孩子如果对某些课程没有兴趣，或者根本不想上学，他是内心有障碍啊。如果他喜欢的事情，他怎么会不想啊？
嗯，他不爱上学，可能是因为在学校被霸凌，他不敢告诉父母，可能是他不喜欢那些功课，他不喜欢那些老师的教学方式，他不敢告诉父母，所以久而久之他就不喜欢上学，就自然而然的不喜欢做功课。
其实更重要的是，因为他觉得在那些方面他没有办法表现得很好，而会被责怪，所以他会逃避。
那这个时候如果父母自然而然的跟他讲说，哎，你不喜欢的东西先过关，过关是很重要，及格是很重要，但是70分之后不用80分，不用90分，不用一直推他往那个方向走，不灼伤他，说不定他大一点，他成熟度高了一点，他自己会去喜欢这个东西。
是，当然他如果真的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如果能够找出他不喜欢的理由跟原因的话，大概会有两个方向嘛。一个方向是找到以后他觉得，哎，那就没有那个理由了，所以他就会变成喜欢，对不对？比如他的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，他觉得在班上大家都比他好很多，他每次都上这个课的时候都很羞耻。假设说这个理由后来在心理上解了以后，他就不会再去害怕他。
那怎么解呢？像我数学很烂，我以前真的是数学超烂的，那我想我就没有这个数学头脑啊，那这我要怎么办？难道可以让我这种人喜欢数学吗？
我觉得是这样子，就像我们刚提到的一个重点，就是如果你去把它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移动，哪些简单的东西他喜欢的，然后因为喜欢这个东西，他就喜欢更多的这个部分的东西。我一般我看书是这样看的，我在一本书当中我会挑我最容易看最喜欢的那一个
先入门入手，
先入手
是，
然后我发现隔壁那一张也可以，也蛮好看的，就去看隔壁那一张，然后两三张之后我会觉得说，这本书蛮好看，我会从头
开始看。
对，你有一个地方是下手的，不要说一开始困难就变成永远的困难。
是，
如果说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进阶踏上去，
嗯，
那么兴趣起来以后，去接引那个兴趣，兴趣起来以后他会比较能够接受他整体的喜欢嘛。
是是，
这是我的方法。有时候看一本书真的很深色或者很不好看，
嗯，
我会挑某些部分来看。
对，他有兴趣的章节先看。
对，挑有兴趣来看，而你也可以看得很好，也有收获，其他的部分不知怎么的那个困难就突然间都不见了。
是是，我有一些这种经验。
是不是？
对，
就是挑几个章节来看嘛，哎还不错，很好看，然后你就隔壁再看看，后面再看看，然后最后觉得，哎，这本书还蛮好看，我就重读把它好好看一下。
对对对，是，是，
这是一个方法。我们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勉强自己一定要这样做。好，比如说像三毛，三毛他的数学就是绝对的不行，他每次都考零分嘛。后来是因为
怎么，我有跟三毛有点像的地方，
但是他的才能不在那里，
对，
才能不在那里。后来他就是用背的。把所有的数学用背的方式，就每次都考100分了。他没有真的了解，他是用背下来的。
三毛？
对啊。
你是说陈平？
对啊。
他有过这种经历？
有，他就是这样。所以他老师就觉得说你是作弊，老师就说好，那这样出个题目你来考，就又考又零分了，那没有背啊。
对，
对不对？
Uh-huh.
是他发现某些方面可以用背下来的来考，就用背的他就搞满分，那老师不相信，所以再重新考，老师就侮辱他嘛，从此他就休学。
哦，这样啊。
对，他是初中毕业，好像他连高中都没有上，但后来他是选修文化学院，他后来到国外去，可是他的才华是 非常非常动人，非常亮丽的，
亮丽的，
对对，他
是一个有才
的
人，
不可得读的写作作家，所以他的自然而然的力量是什么？就是写作啊，
是
那种情感的表达，他描述的那些东西是具有非常震撼性的一个情感效果。
哇，我还不知道有这么一段，那他那个时候一定很痛，因为他很想要做好，他才会去背啊，
对对
对
对，
去背数学哦。是其情可哀，其志可悯啊。
对，因为压力很大，大家觉得你怎么都是考零分呢、啊？你为什么不能努力一点？可是他就没有办法，他就不在这里。
我非常了解他的感觉，那个几何，我就是没有办法，我就是没有办法做证明题，我就是没有办法，我就没有长那个脑袋啊，脑里面没有那个。
所以什么是自然而然？就是你对孩子的了解，你也要知道。他自然而然的能力在哪里，他的自发性在哪里、嗯、对不对，他的能够表现的特质在哪里、
嗯、
如果你了解他，而且也让他从那个方向去走的话，他可以表现非常亮丽嘛。
哇，当初如果说有人看见他用背的这份心然后鼓励他的话，
是
哇，那不知道有多美哦。
所以如果朝着一个建设性的角度来看事情、嗯，你永远可以帮助别人，
永远可以从每一件事里找出它美的部分，动人的部分。
是，我们从自然而然这个主题来看的话，
是，
其实我们可以延伸到另外一个状态，就是说其实自然而然的事情、啊、它代表的是一个意涵，就是说是以创造性的角度在看我们的人生，就是说你今天发生了任何困难或问题，你可不可以就想它是自然而然，其实它存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它是有意义的。因此如果它是存在是有意义的话，通常你并不是一定要立刻的把它转移掉，而是这个事情的存在让你去看看它在说些什么，你的关系啊，或者是你说的功课啊，或者任何才能啊，找职业这些事情、啊、它产生困难，那产生困难的意思是有一个自然而然的力量在推着你，是不是必须要往其他的方向走，什么才是自然而然你能够做的事情、
嗯、
也就是什么才是你那个内在动力，那个自发性的部分。
是，
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在的动力，它推着我们往前走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质，很多人喜欢讲每个人都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，都具有独特的一个创造力、
嗯、
那现在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，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产生出来，产生问题的话，其实这些问题会不会也是自然而然发生，我们去看这个问题是什么。
是，
比如说像关系来讲的话，觉得自己的先生怎么那么难以沟通啊，或者你怎么会处在这样的一个婚姻状态，其实这个婚姻状态或这样没有办法沟通的事情，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那你就会回过头来看看，其实真正来讲不是要去扭正它，而事实上是要看这些事情在告诉你什么，是不是有某些部分它对应到的，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现象。所以所有
每一件事都可以说要告诉我们什么，
每一件事都可以的。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想说、哦、我今天出去了大家都不理我，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，假如说你不要想说、哎、大家不理我所以我应该怎么样做的话，你可以回过头来说，当你跟那个事情相处，其实你很容易发现他内在的信息是什么。
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不是大家都不理我，而是我以为大家都不理我。
是，
如果我去突破也就突破了。
是是，
可能我跟我旁边的人说，哎，你们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，他可能吓一跳说我们没有不理你啊。
是，
对，
自然而然的事它有一个意涵，就是我来以创造性的角度来看现在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讲我可以怎么突破或怎么可以去利用它，而不是它真的是我的问题，它不是一个难题或者是一个痛点，必须要
移掉。至少它不是一个移不掉的痛点。
对，
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的。对，几乎没有移不掉的痛点吧？
对，
对。
假如你不冲突，
嗯哼，
或者是你回到真实，它就不会有痛点了。
或者说，那个痛点，基本上所有的痛点都能被转移，对吗？
对。
对，乐观的心情就是这样的，只有悲观卡在悲观里的时候才会觉得痛点是没有解决之道的，是永远要痛下去。我有个朋友他有那个横膈膜痛的问题，他说他最痛苦的就是他觉得他这个横膈膜痛会永远一辈子痛下去， 当有一天他意识到哇，他的横膈膜有可能有一天会不痛的时候，他觉得阳光都进来了。我说你怎么会以为你永远会痛下去呢？他说因为我已经痛了很多年了，我就以为会永远痛下去。
是，谈到自然而然的事的相反是不要有太多的自我控制。
嗯，
你有太多的自我控制，想把自己移到一个非自然的状态，离开你原来的那个样子，或者是伪装，或者是有一个很大的理想，哦，不是说你没有很大的理想你就不能朝那个理想走，而是说当你能够脚踏实地的在你的本位上的时候，你的全部的精神全部的能量都能够集中在那个创造上面。
其实我觉得很好笑的一点是，与其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自我控制，不如说我们不要太想去控制别人。因为其实大部分的问题不是出在自我控制，大部分的问题是出在我们不自觉的想要控制别人。我们想要我们的配偶听我们的话，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听我们的话，我们想要我们的朋友跟我们和乐相处等等。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有太多的控制在里面，可是不自觉。
顺我则昌，逆我则亡。通常来讲的话，我们会比较是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如果他顺我的话，我就很高兴，那我就好像觉得他是我的好朋友。如果说他违抗我，或者是跟我的想法相反的话，那我们会觉得很生气，然后我们就想要除之而后快嘛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回到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。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的身心灵的学习当中，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讲说放下自我啊，要一种无我的状态啊。那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回到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嘛，它就是回到一个我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就是什么样的情况。我记得你曾经提到有一个佛教的法门，他不是一直在问我是谁吗？
对，
他说不断问我是谁你就可以有很大的领悟嘛。
嗯，
基本上我也是相信这一点，我相信很多禅修的课程都有在这样做。因为当你在问你是谁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在回到一个自然而然的状态？你是回到一个自然而然的你啊。
对，问的是真正的我，真实的感受里的我。
是，那你回到自然而然的你的话，那么你就有那种力量可以操作你的人生，因为你其实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，而不会站在一个完全无法操作的状态嘛。
嗯，
好，就我在操作，就像你之前提到的，它是一只猫，可是你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把它造成是老虎，但是它干嘛要是老虎啊？
对，可是那个心理投射，其实那个后面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只是一只猫，我不是一只老虎，我就对我自己很失望。其实真正是这个，那这个时候就心里就会永远都想要追求一个更好的我，虽然进步是很好的，但是自然而然的进步是非常好的，或者说自然而然的愿意努力，就是我做到三更半夜我也觉得很快乐的这种努力是很好的。但是如果是那种哇，如果我不努力，或者如果我没有表现，我就谁都不是，我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，其实这个就是对自我的一种灼伤，这就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，一个价值标准对自己的一个批判，或者对别人的一个批判，那就大家都很痛苦了。
是，我们提到自然而然的事，其实我主要想讲的是说，它没有太多的摩擦，没有太多的阻抗，它能够把所有你自己的才能、你的能量全部用在你自己的生活跟你的创造上。
是，
你不跟自己打架，不跟环境打架，你自然而然在过你的能够过得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们会觉得说自然而然呢，就表示好像没有太多的斗志或什么的，其实是刚好相反。因为当你能够完完全全把你的意识，清楚的意识用在你的创作上，跟你的灵感相处的时候，其实你能够创作的人生是最好的状态。
而且你的喜悦会由衷的从你的心里开出朵朵的鲜花来。哇，这实在是太美了，心花朵朵开多好啊。我们来休息一会儿，稍待一会儿之后呢，再继续的和您聊天。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自然而然的事，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新时代基金会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的创办人，也是课程的主讲人 Charles 陈贤笃先生。